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号码先和大家公布一下，就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是一年当中最冷的一个季节了，那冬季里有很多常见病啊，今天挑一个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很多人现在非常多发的哮喘问题，好吗？
哎，好。
这个哮喘啊，如果没有得过的人，胡医师，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呼吸喘气儿是人一生下来就会的，这好像没什么难度，那为什么人会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呢？
喘不上气，这个是也许你的气管就是变窄了吧。这个变窄的原因有的时候是里头有了痰水等等等等而造成了它，这个就是吸气吸不上来，吐气吐不出去，因为气管窄了。这个气管呢，从我们这个呼吸道啊，从鼻子进来的这个，然后进入气管，气管然后到支气管，支气管到小支气管，再到微支气管，再到气肺泡。那这个整个的路径啊，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堵塞，或者说变窄。这样子的话呢，就可能造成吸气吐气不方便，就这样子的话就称之为喘了。
了解了胡医师。那我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吸气有困难或者是吐气有困难，这两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不一样，是这样吗？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哈。吐气跟吸气它都是同样的，用这个都是在这个同样的气管，同样的小支气管，同样的这个微支气管等等地方发生，但是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可能你的胸腔也是胸腔或者是腹腔啊，要足够的让它变大，那样子的话呢，它的这个负压比较大的时候才能够吸入了气。那吐气呢，是你根本就是都被阻塞了，当然就吐不出气来，那就是这样子的两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想法。
有一个说法叫做肾主纳气啊，这个一般人也很想不明白，就是说觉得呼吸都是和肺相关的事儿，为什么肾又和纳气相关呢？
好，这个就刚才我讲的胸腔腹腔要把它给扩大，那样子的话呢，才能使胸腔腹腔这个这里一扩大了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所谓的负压。这个负压越大的话呢，那个气就能够进入的越多。好了，肾是什么呢？我们讲中医讲哈，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上焦是心跟肺，下焦是肝和肾，中焦是脾胃等等啊。那这个下焦的肾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要严格的说，在中医讲的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解剖学上是好像根本解剖学上没有什么上焦、中焦、下焦。那可是呢，也不认为气是被吸到肾里头去。那中医的想法是下焦这个地方的横膈呀，假如说能够往下压的越多越好，那就表示说你的肾气比较足，肾气足横膈就往下压，压的越多的话呢，这个腹腔胸腔就来得比较负压大，那这个时候吸气就能够吸得很顺畅。
好像能够进入到那个微观去，听胡医师这样一讲有点明白了。所以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胡医师，就是感觉你的肾它不是就是它产生的阳气呀，如果力道很足，它就能够像您刚才说，假设你呼吸的通路都有点堵塞了，但是它因为它推的劲儿大，它也能够有所帮助，可以这样理解吗？
哎，就是这个意思哈。你劲儿越大，那这样子就好像我们一根水管里头有稍微有点堵塞了，可是呢，你这个你水用个压力的 pump 把这个水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是能够过去，对不对？
所以听这样的话讲，我要是喘的话， 补补肾可能都会有帮助，对吧？
的确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讲说治这个喘啊，或者治什么任何的病啊，西方医学呢，它是很了不起的，在那里做很多的研究，但是因为它的观念里面没有像中医的这样子的观念，因此呢，很多的病你找原因找再久也找不着，就是这个原因。
对呀，所以他就给你一支喷雾，说你喘你就喷一喷吧，把你这个支气管都给你扩张起来让你喘，但是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扩张这个水管，水可以流过，但是呢你用压力也可以让水流过，那你到底要用哪一种方法，当然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了，对不对？
了解了。那胡医师讲到这种水管的堵塞哈，我们讲可能是呼吸通路的阻塞，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原因？您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比如说会不会是痰堵在那儿了，还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堵住了呢？
这个用中西西医的想法都是这样，因为里头有水液啊，这水液呢可能是粘液，粘液呢，那么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就叫做痰，那有这个粘液在那个管子里都堵着了，那当然了，这个空气要被这个堵着了，它就是假如力量够强它还可以过去，力量不够强它真过不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用力吸气用力吐气，那这个时候里头可能我们会耳朵听到它这个用力呼气用力吸气的时候呢，有一种咻咻咻的声音，所以就称之为哮喘，或者甚至于大声的吼的，所以中医古时候就称之为喘吼。
它是怎么回事？是那个气流碰到哪儿是发出一些啸叫，是这个意思吗？
吹，你总吹过哨子，你总吹过笛子、那个笛子哨子它为什么能够吹出声音来，而且还能够有高音低音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把它堵的不一样的位置就会得到不同的音准，对不对？
哇，这个是大家的声音还不一样。那么这种哮喘，胡医师，它算是一种慢慢积累产生的一种问题，还是说它也可能会是成为一个突发的病，我突然一口痰堵在那儿了我就哮喘了，有这种可能吗？
它不是一口痰，而是整个这个气管或支气管里头都已经分泌了很多的这个粘液在那里了，于是就阻住了这个气管支气管呢它的管径，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好像吹笛子一样，有的人吹出来的声音是 A 的音，有的人吹出来是 C 的音，有的人吹出来是 F 调的音，对不对？
那这种喘啊，我知道有的人他是其实还蛮危险的。您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邓丽君吧，好像她发病的时候就是因为哮喘，抢救不及时，然后就直接就过世了。所以说她还挺危险的，对不对？
对，阻塞的过度了，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人生病的时候啊，一般都应该在最早时期，就是在第一时间里头就能够找到你是什么原因生病。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因为工作忙了，因为什么而没有第一时间去找医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粘液分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一种程度了，甚至于它还在里头干燥了，那就是浓缩了，对不对？那一浓缩了的话就堵在那个，它就停在那个管子上管壁上面了，那这个时候管径就更小了，这就才造成了大大的问题。
了解了。好，所以中医是怎么应对这些状况的啊？从哪些方向来调整？我们休息过后呢，请胡医师再给我们做更详细的解答。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健康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送到这个号码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 我们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好的，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呀。接下来，请您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呼吸会受阻？
中医还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哈，就概念都是都是我前面所说的。但是呢，中医看病的时候，那是把所有的病呢分成寒热虚实。那么我们会从你病的表现状态来分析，你这是寒病、是热病、是虚病、是实病，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找出怎么去治疗的这个方法了。
嗯，所以像喘啊，也有人是因为怕冷而喘，有的人是怕热而喘，有的人是过敏而喘， 对不对？
对，是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声音，就是声音以及表现来说，我们来找，例如说他气觉得粗啊，胸这个觉得满而不能够，好像呼吸不管是吸气也好吐气也好都不能够把它给分配到身体各处的话，这种喘就是气粗而且胸满的这种呼吸，这种状况称之为实邪。那假如说是气好像很虚，而且呢用力都用不起来的，而且好像呼吸都不能够，就是有断断续续的，这就是虚。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虚跟实来决定怎么样去把它给补虚或者是泄实。然后呢再来看寒热，假如说是痰觉得很稀很冷很清，那么这个就是寒邪。假如说他的痰是粘稠，而且呢大便也比较硬的，那就是热邪。所以我们就从寒热虚实，我就可以分析出来了怎么去治疗它。
嗯，那么无论是寒还是热，是不是都有痰湿呢？还是说不一定？
他的痰刚才讲的，假如都是有痰，然后呢就都有阻塞，所以才会这样子，就是喘啊，气喘发生声音的这种气喘就称之为喘吼或者是哮喘之类的，就这个意思。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去分析它的寒热，那么就是用刚才讲的痰的样子啊，你呼吸的样子啊等等来决定寒热虚实。
了解了。胡医师，在您这么多年行医的临床经验上，有没有案例哈，就是您能把他的哮喘就彻底能够根治的，这样容易做到吗？能不能
是可以
例子啊？
虽然是不容易做到，但都能做到。什么意思呢？中医有一套治疗方法叫做扶正去邪法。什么叫扶正去邪？就是先去邪后扶正。你就是说你的身体里头有那个病的时候，我们先把那个病邪给去除。例如有寒的病，有热的病，有虚的病，有实的病。那么这寒热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邪气。那你先把这个邪气给去掉，例如它太热了，你要把那个热给拿掉，它太寒了，你要把它那个热给温起来。好，于是这个状况解除了的时候，开始从虚啊实啊这个地方呢来补它，或者是去掉一些实的那种状态，于是这个病情可以被治好。
那么吃药应该是调整这些的一个方式哈。除此之外，像针灸啊，对哮喘这一类的病也很有帮助吗？还是说不见得？
有帮助啊。
嗯，
例如说我们讲针灸的话，针灸一般来说喘啊、吼啊、这个哮喘啊，或者是咳嗽啦、啊，或者是那个鼻子有毛病啊，这些我们中医都把它称之为肺的毛病。于是呢你在肺经上面来治疗。肺经我们不管哪一条经络都一样，都有木火土金水不同的穴道。例如肺它的井穴、营穴 颈银舒筋和这五个穴道呢，就是跟木火土金水是相应的。因此呢，你在你这个去邪的时候，你是用卸掉那个邪气的方法，例如肺经的第这个你刚才讲的第五个穴道，也就是尺泽穴啊，木火土金水的水这个穴道，或者叫尺泽穴，你在这里来扎针也好，按摩也好，等等，都是在泄那个肺的邪气。然后呢，等到这个肺的邪气去掉了以后，开始平复了，那这个时候你该补它的这个肺了的时候呢，可以找肺经的第三个穴道颈银腧穴。腧穴呢就叫做太渊穴，就在这个太渊穴这个地方给他按摩针灸，或者是给他这个艾灸之类的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病情就可以被温补起来，那这样子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哦，所以如果自己在家不能针灸的话，要知道这些穴位的话，自己用手按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所以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在讲，我说我们尤其是在前几年这个所谓的 COVID-19 那么严重的时候啊，那么我呢也就告诉我的病人也好，告诉我的听众也好，都是讲，哎，你在这个正在喘咳等等，或者鼻子或者咳这个喉头等等这里有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是先按摩你的尺泽穴，等到这个病情已经缓下来了，你就开始要补一补你的肺了，于是可以在太渊穴这个地方好好的按一按，摸一摸等等，让它温暖，让它受点刺激，那这样子自然的这个肺就被你治好了，以后也不容易再犯肺的毛病了。
但愿如此哈、啊！如果有这么容易就好了。侯医师，有的人哮喘的时候他还会带着咳嗽，一咳嗽其实也挺遭罪的。那这个咳嗽在您治疗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症状，还会用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子来帮助调整吗？
好，用西医的讲法哦，就是你咳嗽他就给你止咳，你哮喘就给你止喘，那他用的例如说是麻黄素啦，或者是杏仁素啦之类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先止住它。可止住的并不是在治病，就好像我疼痛了，你用止痛片只不过是止住了疼痛，但并没有去治好病。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先是把这个痰啊等等这些去掉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啊，就真正的已经平复了，你再来补才行。而可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人家讲，哎呀，我一定要吃点补啊，吃点人参啊，吃点粉光参啊，吃点，没错，人参粉光参或者这些东西真能够先就能够补人身体。可是呢，你在还没有治好之前，你用了人参等等，这个我们中医反而说你把它补住了就停住了，这个反正是叫做引邪入门，那就糟了。
嗯，就好像人要是得感冒的时候千万别大补哈，补了就好不了了，有的时候会。
哎，对了，感冒的时候你就得先把那个感冒的源头给去掉再来补才行。
好的，刚才讲了哮喘和我们的肾有关啊，还有一种理论说它和脾胃也有关系，那这里面有什么关系？胡医师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
是这样的，肝心脾肺肾互相之间都这个都互相影响啊。脾胃是土，肺或者是咳嗽等等这些肺啊，它都是属于金，土能生金，所以呢你要补肺的时候你要先补脾胃，补了脾胃这个肺呢才能够被你这个补好，是这个意思。那你说肾能够治这个肺呢，是因为肺它是属水的，金生水，那个肺金能够生肾水，你把肾好好的补起来的话，那么肺呢就不会因为必须要去管那个肾，因此呢你的肺也能够 就是不要分太多的余力去搞这个肾，因此呢，肺也能够好，是这回事儿。
嗯，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啊，不仅限于说哮喘或者是咳嗽，您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好，胡医师欢迎回来哦。那讲到哮喘，还想请您呢再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保养肺啊。记得您以前在节目上总是强调说肺是特别娇嫩，那像现在这么冷的天，我们在肺的保养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很简单哈，就是让这个肺不要受到寒，不要受到热，不要受到干燥，不要受到太润湿，就这么简单，就是湿了不行，燥了不行，热了不行，寒了不行等等，你就只要能够保护它。那么怎么样来保护？好简单呢，像现在呢，大部分人已经开始不太排斥你在公共场合戴个口罩，你就在冷天的时候戴个口罩呗。然后呢，还有就是身体也不要让它太冷了。所以中医古时候讲，饮冷行寒就伤肺，饮冷就是喝冷水吃冰凉的，那就伤到肺了；行寒就是身体太过于冷了，就伤到肺了。因此穿衣服好好的穿着，不要去跟这个天气对抗啊、天气它是那么大的东西，你怎么跟它对抗呢？因此呢，我们就注意自己的保暖啊，穿衣服啊，吃东西啊等等，那么这样子自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好的，刚才您讲了说别吃冷的哈，一般人我们都有这种常识，觉得哎吃冰淇淋，喝冰水，这肯定是冷的。那还有一些比较寒凉的食物可能会被大家忽略啊，比如说牛奶，那很多在美国人早晨打开冰箱掏出牛奶来，然后就咕咚咕咚像喝水一样的就喝下去了。这个问题它会不会天长日久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甚至会带来这种哮喘的问题呢？
我讲一个啊，很早很早以前，大概将近40年前，我就看到这样子的病人啊，而且在这40年来呢，也经常的遇到这一类的病人。那这些病人呢，他都是怎么样？就是喝冰冷水。那中医讲喝冰冷水呢，就可能会就是喘。那这个喘呢都是很难治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这是个病人呢，就是那种小孩子嘛，他喝水总是会很就是不顾忌的而大量的喝冷水啊，这一喝喘了，喘而且喘的是怎么样的呼吸啊，就是很用力的吸气而吸不到气，那么中医讲喘息台间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他这个我就这个，当时我对医还不说是了解的很多，我赶快查书，一查果然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张仲景先生就已经说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饮冷则喘，那这怎么办呢？很简单，例如说麻杏甘石汤，也就是里头含有一点麻黄素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子呢，就立刻解决。所以当时好高兴啊，立刻解决。
嗯，觉得这很神奇的哈。那还没听到您回答这个问题，冷的水是有问题了，牛奶呢？牛奶它会不会？
那牛奶冰的是不是跟冷水是一样的意思啊？
哎，那有的人说我把它加热了再喝，它会不会？
哎，对，加热了喝就不一样了。可是牛奶本身是凉的啊，那倒无所谓。冷的冷就是我们讲的寒热的这种食物倒问题不那么大，但是呢，你吃的时候 稍微温一下还是比较好的多。
嗯，
可是呢，有的人他却是对牛奶过敏，那这样子会过敏的人，那你吃牛奶就糟了，对不对？所以这还是看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表现吧。
嗯，好的。好，那这是在牛奶这个问题上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胡医师，是对哮喘这一类的问题友好的呢？
是这样的哈，是喘就相当于比咳更来的严重一点的，对不对？那治咳嗽，我们在这个中国北方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拿个梨呀、煮一煮，或者说拿梨蒸一蒸来吃，加点冰糖啊，加点杏仁或者是贝母啊等等，这都可以改善你的咳嗽。同样的，它不但改善咳嗽，它也改善这个气喘。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他这个在古时候啊，说有一个人他咳嗽喘很久很久都不好，而且人的身体呢都已经瘦了一大圈，那么都去找医生看，这个医生呢看了很久都没有治好，结果过了半年之后，这个病人又回来这里，他竟然的也身体也长胖了，而且也不喘了。那他就问他，哎，你到底是怎么样回事？他说，我呀，在这个你跟我说我这生命已经差不多不行了，所以呢你叫我回家，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说，你这样的买一担的梨啊，每天就是不管是生着吃、煮着吃、蒸着吃，你反正你把这一担梨吃完了就好了。结果他说，哇，有这样子的好事儿。结果呢他真的就这样子吃啊，过了这一担梨啊，一担梨是几百个梨啊，那这样子一吃完了以后，他真的就病好了。所以这个医生呢，后来就也跑去拜跟那个名医啊，就是交出这一套方子的这个名医呢去拜师。这个是真是假呢？那么我没办法评论，但实际上梨好好的把它给蒸着吃，倒真有这个效果。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建议啊，别生吃，对吧？胡医师，生吃它太寒凉了，吃那么多，对不对？
生吃也可以，但是不要像吃水一样那样子的，一下子大口的吃了很多的梨，那就不行。
胡医师，梨的品种有好多，在治疗对肺有好处这一方面，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品种您比较推荐？还是说只要叫梨都可以呢？
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这个地方哈，那个梨呢有一种是黄皮梨，有一种是青皮梨啊。那把这个青皮梨跟黄皮梨啊各半啊，拿来蒸着吃，也是加点冰糖，加点贝母，这个啊止咳效果特别的好。这是谁跟我讲的呢？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呢，听到有一位御医的后代。哦，他讲的，他告诉我说这样的，结果呢，他收了一个徒弟，是一个西医师。那这个西医师家里面好像太太啊，这个得了这样子咳嗽，他就好吧，那既然这个御医告诉我这样，好吧，那我就这样子吃吧。结果呢，他真的很快就好了。
再问一下胡医师，青皮的、黄皮的各一半放在一起蒸。
哎，是的。
那太好了，这个希望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想养肺，有咳嗽的，有喘的，真的回去试一试，再加上点什么，加上点贝母、冰糖，
加一点点那个川贝啊，加点冰糖，然后呢，放到这个就把那个切成块放到这个蒸锅里头去蒸，蒸了以后呢，喝那汤，吃那梨，
大概蒸个十来分钟可以吗？
不是，我们一般蒸啊，大部分的就是要蒸它个30分钟左右吧。
哦，哇哦，30分钟还得带着皮是吗？
带不带皮都无所谓，因为那个皮反正你到时候吃的时候，那个皮一剥就下来了。我这都试过的。
假如说蒸两个梨，放多少颗的川贝呢？
这就是这个随意啊。 看个人，就是川贝你放多一点少一点倒无所谓，因为它也是化痰的。
嗯，好的，谢谢您这个来自加拿大御医的一个养肺的方子。胡医师讲到加拿大哈，我想到有一个产品哈，也是来自加拿大的，它叫做黑膏滋。这个产品呢，它对提升人的体力啊，有感冒啊这些时候，你给它吃上，改善会非常的快。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他们在使用之后呢，反映对血糖的调整也效果非常的明显。所以冬天了，如果大家想自己补一补的话，来自加拿大的这一款，它叫做 Gen X 西洋参黑膏滋，效果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啊，叫做 fm961.net， 那上面呢就可以直接买到这个产品 fm961.net， 这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产品黑膏滋。好的，那胡医师，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了，针对哮喘您再给大家做个总结好吗？
哮喘其实是你找到原因了，大部分的哮喘的原因就是太冷了，形寒饮冷则造成肺的毛病，因此呢，你得要好好的保护你的肺。保护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温暖自己，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变坏。那么你要温暖自己，而不要吃太多的冰冷，也不要一下子一大口的吃很多的冰冷，还有就是不要用很凉的水冲澡，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很多。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季。谢谢胡医师，我们下周见。
谢谢大家，再见。